包租公好康报，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是幸福，房东房客零烦恼。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几次搬家租屋的经验哦，可能会遇到不好的房东啊，或者是吃过闷亏。那自己工作之后赚了钱买了房，也想要试试看当房东出租房子，又怕麻烦。比如说遇到房客欠缴房租啊，或者是不租的时候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今天邀请到了万隆不动产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副理詹嘉云以及专员庄明如来到了节目当中，欢迎两位。
Hello，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请詹副理哦，来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万隆不动产，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间公司。
大家好，我这边是万隆不动产开发有限公司社会住宅部门的副理，我姓詹。那我们公司呢，其实是在桃园青埔已经经营了10多年的仲介公司。那老板呢，其实为了要提供更多的服务给我们原本的这些买卖的客户，所以才投入了包租代管的这个领域。那我们老板经营这家公司的理念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叫万能管家龙情用心，希望我们公司可以在整个租赁服务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协调管家的一个功能，用我们最热忱的态度来为房东房客双方提供服务，住进去一直到要结束这个租约都能够是顺顺利利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跟需求都由我们来居间做协调，那希望让双方都能够圆满这些事情。
副理有提到嘛，就是有加入了包租代管的行列，是怎么样的缘起让万隆想要经营包租代管这一块市场呢？
好，这个部分呢，其实刚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老板他原本就是做房屋仲介。那在房屋仲介过程当中，除了买卖之外，也有很多人在出租房子的时候会透过仲介来帮忙出租，也有很多人在要找房子的时候会找到由仲介来负责出租的房屋。那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出租房子跟买卖不一样，因为买卖呢，基本上过户完之后，房子就是买方的了。那可能跟原本的屋主就没有什么关联了，出租不一样，它毕竟只是一个暂时的居所。那在这个居住的过程当中，它很有可能发生一些房子需要修缮，或者是租客也许因为一些原因租金没有好好的缴，又或者是说过程当中有其他的纠纷产生。那会发现我们的顾客有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时候，老板就决定呢投入包租代管的这个服务领域，那希望提供顾客更多元的服务。
像万隆啊本身就有包租代管嘛，那是怎样的契机投入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计划呢？
我想啊，大家如果有找房子要租房子的经验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你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你的房东告诉你说，我房子租你可以哦，但请你不要迁入户籍，不要报税，我不想要多缴税给政府。我想讲到这个，应该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切身的经验。
真的，
房东会担心说，我的租客他跟我说，因为小孩要读书，户籍要迁进来，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税啊？种种的这些原因呢，让政府推动了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政策。那我们老板之前在做一般租赁的过程中，他也有发现说，对，好多房东都不愿意报税。可是我们老板会觉得，纳税本来就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如果大家都不缴税，那我们政府要怎么推动一些政策跟建设？就发现，如果我们一起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服务的话，可以帮助房东合法的节税，因为政府提供很多房屋税、地价税跟所得税的优惠给房东。那对于租客来讲，他可以用比较合理的价格来租到适合他们一家人住的房子，而不会呢总是觉得现在租房子越来越贵，我花很多钱，可是我租到的是蜗居。那我们的老板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政策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投入、共同来推动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推广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我想请问一下，专员这边有什么困难之处吗？
像我们一般在接触这个民众的时候，去联络房东房客的时候，大部分最多遇到就是你是打来诈骗的，或者是说他们本身已经是有租赁事实的，那就会觉得说这个流程要跑公证要去签约要点交，他们会觉得太麻烦，会有以上大概这几个因素啦，比较主要的这样子啦。
那我想再请问一下，有没有遇到本来就有租赁关系在的房东房客不愿意加入社会住宅？
也是会有，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这流程太麻烦啊，或者是说房东他在外县市，就是不在物件的附近这样子啊，他们会觉得说哦，才跑这个流程要请假，他们会觉得这个会比较繁琐一点这样子。
那要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譬如像我们之前有遇过有一个就是比较远，跟他解释就是说加入这个代管嘛，因为我们这个计划是代管嘛，那就是会有像修缮的部分啊，因为这种比较琐碎的事情，那如果说委由第三方啊租屋的代管公司来帮他处理的话，当然就是可以免去舟车劳顿啊，或者是说像修缮上的一些问题。对于房客来说，他第一时间的话他就是可以找我们代管公司，那不用马上回报给房东。有一些房客比较不合理的部分呢，我们在第三方这边啊，也可以帮房东先去了解一下状况。
那现在就是社会住宅已经推行到了第三期的计划了嘛，我记得里面好像新增了说就是名下有一户自用住宅的身障者或者是满65岁的长辈，可以用以屋换屋的方式来申请入住有电梯的大楼，再把原本的房屋交给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去协助媒合，也可以享有跟其他房东有一样的优惠。现在手上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呢？
嗯，我们公司目前为止没有完成过这样的案例，但之前呢其实是有民众来电询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桃园市住宅发展处的网站去看看我们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第三期的申请须知，它其实有写到说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换居专案的部分，它的条件限制第一个就是老人家65岁以上老人家，又或者是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因为它是希望提供让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或是老人家他行动比较缓慢的状况之下，他可以把他原本可能是公寓或是透天这样其实已经不适合他居住的房子能够透过换屋的方式让他去居住到大楼，对他来讲比较方便。对，那之前我们遇到来电询问的那一位民众呢，他虽然是身心障碍者，他名下有房子，但是呢他并不是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他是其他的身心障碍的类别，那这样就很可惜没有办法符合到这个换居专案的这个条件。
了解了解，所以不是所有的身障者都适合，是有限制在行动不便这个方面哦。
这个目标他是希望说帮助你能够住到更方便你行动方便你上下楼的这样的一个物件当中，那所以他判定了就只有行动不便的人，毕竟我们的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有十几个类别，其实并不是每个类别都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也是第三期计划他现在才开始做的这样的一个专案的方式，那也许未来有机会可以再做修正，但以目前来讲它是只有锁定在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家。
那我想请问庄明如庄园这边有没有其他一些小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是负责修缮，租客他本身行动不方便啊，那就是他有一次就是说啊，庄先生你可以来帮我贴防滑的部分啊，因为他有点身体不方便这样子啦，我就过去帮他看一下浴室部分比较容易滑倒的部分这样子啦，帮他去买防滑贴布，然后帮他去做这个贴的动作，整个帮他弄起来，他是就是谢谢我这样子，然后也谢谢有这个计划，他就觉得很不错，这个政策是很好的啦。
那我想请问两位有没有遇过一些就是房东跟房客之间的纠纷，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吗？
我们之前有处理过一个案例，是它是一个透天厝的住宅，租客是一个小家庭，就是有小朋友小小孩，但住了大概半年多之后呢，租客忽然发现他的水费怎么连续一两期都暴涨到不是正常一般人家庭的水费的费用，我们也告诉房东这个状况，而且呢他也发现说只要下雨天的时候呢墙壁开始会有一些渗水，所以就开始怀疑说是不是哪边管线有问题。那房东当然他也很好，他很立即的请了他熟悉的水电的人员来了解，发现说其实有个地方有漏水的状况，那他也很快就赶快做了维修，但是对于租客来讲毕竟水费的负担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他可能已经暴涨到一般正常家庭的四倍五倍六倍以上的金额，那他也希望说房东可不可以比如说可以减免我的租金，或者是可不可以帮我一起来分摊这个水费的费用，毕竟这不是我浪费水造成的， 可是呢，房东都会觉得说，我已经修好了嘛，我已经花钱修了啊，你要叫我来付这个，好像有点不合理。那其实他们当时双方彼此在沟通上有很大的分歧，都已经快要走到法律的程序了。对，那还好，当时我们就是邀请双方坐下来好好谈。那最后房东也同意说，对，确实是因为房屋水管的渗漏水造成房客要负担这么大的费用。那他也觉得说，好，在我还没有来修这个渗漏水之前的这个水费呢，我来帮你承担一部分，希望呢减轻你的负担，那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住下去这样子。因为他也觉得说，这房客也并不是不好，
就是事情也得到一个圆满的落幕啦。就是如果说没有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进来一起协商的话，
对，
有可能这件事情就真的撕破脸了，房东就不租了，或者是房客就搬走了，
或者是就上法院。那上法院是更旷日费时的一个过程。
希望就是大事化小，
小
事
化
无。没错没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应该也是蛮多的房东有的疑虑。加入了社会住宅以后啊，我可能会把房子会出租给弱势族群，最怕的就是付不出房租。
其实这个计划的话，它就是社会包租代管计划，那它针对弱势家庭，它当然在它的租金上面，就会有一些补助。那再来就是说，它一定要有一个社公司，然后来做电访，每个月电访或者是家访这样子。那如果说假设他在弱势族群上面真的遇到经济上面困难的话，社公司这边也可以寻求处理他们的问题。
欸，可是说真的，我们做到现在啊，弱势户真的有困难到完全缴不出房租的比例其实是没有很高，反而是我们之前处理过，因为现在大环境的关系啦，疫情影响到很多我们曾经以为他收入很稳定的行业，比如说旅游业、观光饭店业、餐厅或者是
运输业
等等。在今年五月到八月三级警戒的期间，其实我们遇到一组租客，他们是一对男女朋友。男方呢是在知名的日式餐厅担任厨师，好，那女生呢是在某个很大的观光饭店。可是在疫情期间呢，这两个行业是第一个被政府关闭的，对吧？大家都记得那时候没有餐厅可以去吃，没有饭店可以去住吧。所以我们这一组租客呢，其实他们也从五月这两个行业被关闭之后，他们已经一直也盯到了七月啦。好，那到七月的时候就真的没有办法，就打电话来了，可不可以帮我跟房东说，可不可以减免租金，或是让我就是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可是呢，我们问了房东之后，房东就说，啊，我自己也是相关行业，我自己也受到很大的冲击跟影响，我真的没有办法完全说不要收或是减免。但是呢，如果租客真的有困难，我可以让他缓个几天，不用这么急，好，有缴就好了，哦，就是大家互相体谅。那所以我这边其实要呼应的，就是刚刚主持人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弱势的租客才会遇到租金缴不出来或是迟缴欠缴的状况。人有旦夕祸福啦，在某一些意外状况发生的时候，不管你是谁都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明天跟意外谁先到真的是说不准哦。詹副理，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说你是房东，那你自己也是包租代管的业者，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我自己的房子啊是在新北市，我原本是自己住啦，那后来自己搬离之后就租给人家。我自己投入到包租代管这个行业之后呢，其实我觉得这尤其是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政策，其实对房东来讲很方便，欸，因为除了我有税的减免，有人帮我管理，我真的可以不用什么事都自己跑。因为屋主是我先生，那我有跟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加入，但我们查了新北市的条件之后发现我们的租客不符合，就没有办法加入。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房东自己要处理很多事情真的很辛苦。比如说房客跟我说，姐姐我那个什么东西坏了，我就只好自己上去处理，我要上去处理我可能就要请假啦，又或者是说在收租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一样遇到就是租客跟我说可不可以让我缓缴，那到底说好还是说不好，这些部分包含呢，最近我的房客他因为调职回中部了，他就要退租了，退租的点交我要自己跟我先生两个人上去台北处理。好，那自己要去处理水电费用、瓦斯费用的结清，而且呢台北的这些水电瓦斯公司散落在各处，我还不是说一下子可以解决的。这一些很零星的一些小事情，对我们来讲就会觉得说，如果可以参加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是省事很多。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可以省事。我相信很多房东，也许你不会觉得说税的减免有多重要，可是只要让你可以很轻松的收租，不用管这些有的没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是舒服很多啦。尤其是当你出租的房子跟你住的地方不是同一个县市的时候，
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哦跟精力哦。既然人家常说时间就是金钱，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谈到房东跟房客哦，那我也想要稍微了解一下下，如果今天我想成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专员或者是业务的话，有什么资格的限制吗？要不要考取什么执照跟参加训练呢？
租赁住宅服务它其实还是不动产服务的一环，所以基本上要能够投入到这个产业呢，首先一定要拿到不动产营业员的证照啊，就是要去上课，然后要考试通过取得这个证照。加入公司之后，我们除了会对于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这个政策或是所谓的租赁服务相关的一些法规跟执行方式的一些教育训练之外，那同时也会在鼓励去参加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的训练跟考取这样的一个证照。那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租赁服务它其实处理的是很多大大小小日常生活的琐事，又或者是当我们遇到这些比较辛苦的家庭这样的租客，像刚刚讲这位行动不便的租客，他又自己一个人，好，那他可能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去帮他做处理，又或者是说在租金的催收，甚至是在双方快要产生纠纷的时候的一些协调的沟通，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耐心然后沟通协调的能力，好，还有就是处理事情的一个圆融度，其实这是一个蛮必要具备的一个条件。但我觉得可以让庄先生自己聊一下他投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自己的
心情心路历程。
进入这个行业哦，包租代管这个，我觉得在房东房客这边，觉得重点是要耐心，然后我觉得是要倾听双方他们彼此坚持的这个想法，我们居中协调出一个双方可以平衡的一个点。包租代管这个是真的很琐碎，对我而言就是要安抚双方的情绪啦。我觉得先处理情绪，在这个解决问题哦，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原则，这样子啦。房东他会觉得怕麻烦，房客会觉得说，都站在房东那边不帮他处理啦，那大家都是会各有自己的那个坚持，这样子哦。我觉得就是要耐心，站在中间的立场，然后取得最大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是 最重要的。
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我刚刚没有提到的是说，其实服务专员你本身有没有一个求知欲，你愿不愿意为了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去做一些新的学习。像我是女孩子，我可能真的对于很多一些维修的事情我其实没有那么了解，但我愿不愿意去跟我的同事团队讨论，又或者是说我愿不愿意去请教更专业的我们的协力厂商呢，而不是只丢一句说我不会我不懂，又或者是说在一些属于法规的东西上，虽然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熟人，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经纪人，或是我们并不是地震室，没有那么的熟人这些法条，但我愿不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去找资料去查看看，或者去问专业人员，因为这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学习。那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有这个学习的心，你愿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找答案。
对，而且现在的法规也会一直的滚动式的修正，所以更要去 update 自己的知识嘛。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在自己在生活当中都用得到啊。
真的，就是人要活到老学到老。
没错，
对啊，没错。
最后我想请问詹富里专员有什么想要补充给大家知道的吗？
刚刚其实有想到说，其实现在第三期计划，它有一个很棒的部分是，如果你原本是领取租金补贴的承租人呢，你可以透过一个转轨的模式，那跟你的房东一起来参加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计划，因为过去呢，可能有些人知道说，如果我要承租包租代管的房子的话，我就不可以再领我原本的租金补贴的钱了。那现在呢，那可以让原本领租补的人呢可以继续领。我这边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个房东呢，他原本就是有跟我们老板买过房子的客人，那因为他知道我们有跟他分享这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那他觉得说，他有一个房子呢在芦竹，他本来就已经有租客，而且租了很多年，那他就想说，既然这个计划给我房东这么好的优惠，那我可不可以跟我的房客既有的房客一起加入？答案是可以的。那我们在跟房客接触的过程发现，原来房客原本就有申请租金补贴，因为房客的家庭状况也是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好，那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呢，房东一直问我们的服务人员说， 这样会不会给房客造成一些什么困扰？那房客呢也问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参加这个啊，会不会对我的房东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会发现这一组房东房客他们彼此都一直在为对方着想，对房客说，欸，其实你加入这个政策的话对房东只有更多的好处，那也对房东说，虽然你们必须要重新签一次约，但对房客所有的资格跟权益都不会受到影响，同时呢他以后有一些什么状况可以透过我们来做处理。这是我们最近处理的一个故事，想说，欸，其实有很多房东房客他们都会为彼此着想，
真的很贴心。欸，今天非常感谢万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副理詹家云还有专员庄明如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谢谢。
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薄落闲置空屋，点亮家的温度。